实在是非常感谢神能够再一次跟大家一同的聚集。神是我们的见证，每一次当我们想到恩信教会还有同工们跟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是充满了感恩，并且也知道有很多我们连名字都还叫不出来的新朋友啊，虽然是有很多新朋友不认识，但是为着这个不认识，我们都献上感谢神的，表示是说那个神祝福在这里的事工啊，借着教会啊，引领很多需要耶稣基督的人来到我们的当中啊，实在是非常感谢神。那么这一次也是谢谢陈牧师还有同工们邀请，让我们再一次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求神祝福这一段时间。让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慈悲的父神，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知道主你自己的恩惠、怜悯、慈爱、信实常常与我们同在啊，虽然我们相聚的机会不多，然而主我们知道你是充满了恩惠怜悯的神，你看顾你自己的教会，你也祝福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敬拜服事，还有每一天分别为圣的生活。但愿主你借着你的教会你得着荣耀，也借着弟兄姐妹在这里能够将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能够传递到所有有需要耶稣基督的人的心中。感谢神，让我们今天继续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你。当我们打开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神的灵也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主你在这世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借着神的话要向我们来启示的真理，还有在这真理当中的应用，好叫神的话不但是在我们的头脑，并且也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求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八节，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八节这一段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故事耶稣所做的一个神迹。找到之后呢，我建议我们就慢慢来读了慢慢大家一起齐声来读。那么在读的时候呢，我们也求神把这些话能够进到我们的脑子，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一起慢慢来读第五章第一节，请。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孤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们 回答说，对你说的那是褥子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段故事的表面，那么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耶稣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羊门的附近，毕士大池的旁边，看见有一位生病38年的瘫子。耶稣对他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就马上就痊愈。但是 那一天呢，那一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非常的不高兴。这些所谓的犹太人呢，就是谨守那些旧约的传统，却不愿意来领受神借着耶稣来感动他们，在耶稣来的所要传的这个救世且拯救的福音。传统比神的灵的感动还更重要。那么这些就是犹太人，那这些人很不高兴，以为他不该做这个事，而这个被医好的也不该拿着褥子走，因为呢今天是安息日。所以呢这些人就逼迫他。在这样子的一种光景的里面，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就是在第17节这边讲了一句话。这一句话简直就是把神的意志、神的感情、神的思想、神的计划、神的做法都摆开在我们的眼前了，就是这么样的一句话。那么圣经接下去18节告诉我们，也借着这一句话，人家就越发想要杀他。哎呀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这么一句话，不要这么小看一句话，把神的思想完全摆开在我们的眼前。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句话放在我们的眼前，至少有三方面我们必须要思想。第一方面呢，他的做事是做些什么事嘛？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会越发想要杀他呢？为什么那么生气呢？到底做事是做什么事啊？第二件事情，为什么在受逼迫的时候他需要讲这么一句话？第三方面，到底他做事是怎么个做法的？换句话就是我们英文所说的 What is it? Why is it? How is it? 哇，我觉得这三件事情呢，就是借着这一句话，那么把它表达清楚了，把神的思想、意志、感情、做法、计划都放在我们的眼前。到底做事是做些什么事啊？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父一直在做事。我们知道这个做事绝对不是所谓的创造之功， 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万物的工作已经完毕了。当然今天他还是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但是呢，那个创造的工已经结束。从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就知道这个所谓的做事一定是神的救赎之功，不是创造之功。那么耶稣说，我的父到如今他一直还在这个救赎的工作的当中，因此呢，我也做事，告诉我们耶稣体会神的心意。特别像这个医好的人说，从今以后啊，你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就更可以知道这个所谓的我也做事，就是指着人在生活的当中受到百百种的痛苦的背后，有一个更加厉害的痛苦跟需要，这个痛苦跟需要就是罪的痛苦跟需要。耶稣说，我也做事，拯救人从这个表面的痛苦跟需要的当中，从罪中拯救出来。所以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自我告白。圣经在约翰福音刚开始，我们就知道讲到太初有道，那么这个道呢，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与神同在，他就是神。那么这个道呢，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么这个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把父神的心怀，把父神的心意表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明白到底神在想些什么。你看主耶稣基督，你就知道神在想些什么。这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把父神的意志、感情、思想、做法、计划表明在我们的当中。他说，我也做事，借着我的做事把父神的心意表明出来。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做事，做事的内容，做事的纲要就是这样子，是救赎之功。为什么在受逼迫的时候耶稣讲这一句话呢？假如我们读圣经，我们发现这个救赎之功刚刚起初的时候是神自己在做啊，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犯罪，他们需要救赎，谁来跟他传福音呢？谁来跟他讲这个父神拯救的工作呢？没有，就是耶和华本身。你们读创世纪第三章，当他们必须要从这个伊甸园出去的时候，本来自己用叶子做衣服来遮体，那么要被赶出去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么耶和华用皮来为他们做衣服。这个福音，这个羔羊带罪流血来拯救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从父神本身来向亚当夏娃来启示的救赎的工作啊，刚开始是神本身来做的，没有任何的媒介。但是呢，紧接从那个时候紧接下来，从那个起头之后呢，神就用第二个方法了。 那个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那些有救赎经验的人来做传递这个救赎之功的一个媒介。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那么到了第四章第五章，以诺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的时候，亚当还在。我相信亚当他蒙受神那种救恩的启示，他一定是传到这个以诺的身上的。那当到挪亚要造方舟的时候，以诺的儿子马土撒拉还在的。这个救恩就是这样一条线一条线一直下来，那么这个是神做工的第二个方法，这样子传下来的。亚伯拉罕将近五十岁的时候呢，挪亚还在，他满满经历神借着方舟拯救他一家八口的那样的一个故事，也就传到这个亚伯拉罕去了。到了新约更加的清楚，到了新约更加的清楚。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为着门徒们祷告，为着那些有经历神救恩的人祷告，说：求我不求你叫他们就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让他们不属这世界，就好像我不属这些世界一样的。阿神啊，求你保守这些有救赎经验的人，不要让他们的信仰随流失去。做些什么呢？紧接下去他说，你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去。换句话就是说，父神你做救赎之功，我也做事，我做事呢，让那些有救恩的经验的人也好像我做事一样，他们也继续做事。所以弟兄姐妹，在耶稣受逼迫的时候，他讲这句话不是因为他要自我的反驳哈，自我的护卫啊 ，self defense 啊，因为别人要逼迫他，所以呢，他就为自己讲话。不，绝对不是。他讲这句话呢，不是为着自己。我们都知道，耶稣遇见难处，他不为自己来反驳的。他的做事，他的讲话是为着父神，为着他所接触的人众人。一直到了比拉多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好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连比拉多就觉得奇怪，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柄要杀你，也可以放你吗？耶稣也不为自己辩驳，这句话并不是为他自己的辩驳。那假若不是为他自己辩驳，那么这句话为什么在受逼迫的时候讲这句话呢？弟兄姐妹，周围所站的人是谁啊？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是犹太人，这些属神的百姓，从出埃及记一直饱受神救恩的经验，到了今天，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完全没有那种思想，说我是蒙受神救恩的人，我应当参与在我也做事的里面。他们照顾自己的传统，照顾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信仰生活，觉得自己蛮特别的。我们是 God's people 啊，神 God's chosen people 是神拣选的百姓，完全没有那种所谓的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么呢，我们今天有神的儿子耶稣在基督在这里，那么呢，我们应当也参与在父神耶稣基督再下来，我们也当做事，完全没有这种观念。所以呢，当他受逼迫的时候， 耶稣受逼迫的时候，他讲这句话，要给周遭的这些人，这些犹太人听一听，让他们也能够思想一下，作为有救赎经历的人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呀？那么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到底这个做事是什么东西？这个是救赎之功，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为什么他讲这句话？我想我们假若思想这样的一个图画，当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呢我们也是蛮清楚的。那第三，假若我们能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十七节耶稣的告白的这一节的里面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做事是怎么个做的。 How he did it， 他是怎么个做的。因此呢我们也能够参与在耶稣的做事的里面，作为一个有救恩经历的人，我们也能够参与在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告白的里面。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我刚刚说过，他为门徒们祷告，为信主的人祷告，为那些蒙救恩的人祷告，说你差我到世上来，照样，注意这两个字啊，不变的，照样，方法、做法、目的、态度都没有改变的，叫做照样，正是如此，照样我也差他们到世上 ，no change， 都没有改变。这个是他上十字架之前呢、哦。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假如读圣经，从约翰福音，那么呢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一章，你读到了他复活的时候呢，这句话重新再讲一次。换句话就是说，十字架之前，他提醒这些门徒们说，你们要照着父神差我来的样式，我也差你们去。等到他复活的时候，那么对门徒重新再提醒一次，并且呢，那个照样这两个字呢，再一次的再出现。换句话就是说，好像父差子是一件铁的事实。那么我们这些有救赎经验的人，我们来参与在这个主的工作的里面，照样的被拆也是一件铁的事实。其实更加的严重的就是说，任何我们被差，我们照着这个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来做事来生活，有任何的怀疑都是多余的。更糟糕的就是，我们若怀疑我自己是不是也应当参与在主的做事里面，我们就等于是怀疑主是不是被父神所差。这个照样这两个字就是这么严重的。所以呢，我们要来读圣经，到底值，或者是我们的主，他被父神差到世上来，他参与在父神的工作的里面是怎么个做法的。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有四个特点，今天我们有救赎经验的人，我们也应当在这四方面来照样的主做事，父神做事，子也做事，我们也照样的来做事，有四方面。 第一就是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就是要清楚的一个目标。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做事就是救赎之功。我们这些有救赎经验的人，我们一生的目标就是参与在父神拯救世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里面。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抱负，有的人说啊，我要做出名的医生，那么呢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啊，不错。有人说要做最大的工程师，那么对于这个整个生活的改善也不错，都很好。但是呢，假若失去这样的一个最高的参与在神的救赎的工作的人生的目标的里面的时候呢，哎呀，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真是功亏一篑啊！再大再大对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只不过是日光之下。唯有参与在主也做事的这样的一个救赎之功呢，那么这个东西进入到日光之上，我们绝对不是看清，或是绝对不屑一顾那些在人类的生活、健康、经济等等有贡献的人，我们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所谓的藐视这些，绝对不是。我们反而是觉得，假若有了这些而却没有那种日光之上的与神同工的，在拯救人的灵魂生命上面有所参与的，我们反而是觉得多么的惋惜啊，多么的惋惜啊。今天有很多科学家著名的人以为信仰是多余，以为信仰是落伍，以为我们假若要受社会的接受，都被社会 来尊敬，我们一定要把信仰放在次等地位。这个是现世代的一种时代背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正在主里面的这些属神的儿女，就好像主耶稣当天那么呢，对着这些 属神的百姓的人告诉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你们的责任也应当是在这边的。对主来说，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人生目标，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当然主的这样的一个救赎之功，有一部分我们是没有办法照样的啊，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一方面我们是没有办法照样的。我们能够照样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目标呢，乃是成为福音的媒介。我们所接触的人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不但如此，耶稣借着服侍人来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呢，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那边，那么讲到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最后那一部分我们没有办法照样，但是前面那一部分呢，服侍来达成传福音报喜信，这个就是最清楚的一个人生目标了。神对你对我的期盼， 就是借着服侍人来参与在神的救赎的工作的里面。这个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做了很多很伟大的事情。那么他们是用这个服侍作为基础，那么来为主传福音的。他们的组织是用好像军队的组织一样啊，不是像教会一样，那么呢有执事、有长老、有牧师，他们不用这样的一种思想。那么他们呢是用这个军队的组织，那么有将军，那么有上将、有少尉，那么有班长，用这样子的做法，所以呢被称作是救世军。那既然是军队的方法呢，那就有军旗。初开始的时候，这位所谓的威廉·布什刚开始创始的这一位呢，他思想到底我们这样子学着基督，以服侍作为传福音，以服侍作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传福音报喜信的这样子，那么我们的这个军旗应当怎么个设计呢？是什么颜色呢？在上面有什么图画的呢？后来我相信也是神的灵的感动，那同工们大家一起思想，那么做出一个军旗出来，上面画了一只牛，你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殷勤服侍。这个牛的底下写了一个字，英文叫做 others， 为着别人。一只牛，然后为着别人。弟兄们，这个就是我也做事的精神，我也做事的一个目标。这个不是理论啊，弟兄们，这样的一种以服侍来参与在救赎的工作的里面，是卷起袖子来的。啊，那么耶稣在当时候的门徒的当中也告诉他们说，啊，在外邦人呢，那么他们有君王来管理他们，那么有臣宰来超权，但是呢，在你们当中却不是如此。啊，谁要为大就要做年幼的，那么谁要为首呢？那么就要做服侍人的，做仆人的。神要我们这些有救赎经验的人真是卷起袖子了。是一个以给的生命来参与在救赎的工作的里面。所以当保罗那么在他传福音的最后一段的里面，那么他受到很多的逼迫。这个使徒行传我们都读过啊，十九章、二十章，他真是很辛苦的。我相信呢，他一定是在心灵上面受了很多的打击，因此呢，在最后一段呢，主经常向他显现。那有一次的显现，告诉了他，主向他说：“施比受是更有福的。”施比受是更有福的。这句话不是讲至光之下的事，至光之下呢是施了就亏损，没有福气的。在至光之下呢，施了就福，这个施了那么就是亏损了，就是浪费了。那么那个福从哪里来的呢？施比受更有福，那个福从哪里来的呢？那个是日光之上。你等着瞧，你等着瞧，当你见主面的时候，当你进入这个日光之下的时候，你等着瞧。 当你进入在这样的一种 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不一定就是死了之后，但是呢，当你进入到这种至光至上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的时候呢，你看看你是多么的有福。所以呢，要照样，要照着主也做事，这样子啊，首先在你的人生的当中，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经常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人在世界上能够被大公司的总裁来重用，哇，这个人是不得了了。这人不得了，但是呢，他假若能够被公司来重用，但是神却用不着，他们多么的惋惜啊，多么的可惜啊！反过来，假若一个人，那么他呢，在这个世人的当中呢，啊，都用不着，这个公司也不要他，那个公司也不要他，不过呢，他总公司天上的总公司呢，他重用他，我觉得够了，够了。那感谢神了。哎，我觉得呢，这个就是耶稣他说我也做事，他怎么个做事呢？他清楚抓住这个目标，清楚抓住这个目标。有人要他做王，他不做；有人要你做王，你做不做？哎呀，多少人要爬这个梯子啊！啊，竞选再竞选，竞选再竞选，啊，就是要爬这个梯子啊！他不做。有人要叫他那么分财产，难道他不会分吗？啊，他是全世界最有公义的人，最知情的人，最有道理的人，他不分。凡是跟这个传福音报喜信有所偏差的，他先把它放到一边去，有时间再说，有时间再说，我现在是走这一条路。弟兄姐妹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尖锐一点 ，sharpen， 把它修的尖一点。我们人生的目标是在哪里？我放眼看去啊，大部分啊，我说大部分啊，都是打下半场的人哦。啊，你没有很多时间，你没有很多机会说，我再等一等再说嘛，我再想一想，我再来思想到底我的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了。我们没有那种 luxury， 没有那种奢侈的机会啊，求神赶紧 sharpen， 把它修剪了。这个是当天主对这些犹太人，我相信也是今天对着我们对救赎有经验的人。第二，耶稣是怎么个做事的呢？不但是有目标，并且呢，他是以一种顺服、顺从神的一种态度来做的。就是主是何等顺服父神旨意的人呐！哎呀，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真是叫我们佩服啊！那么这个从这个第十八节开始，你们假如有机会读一读，就是这个第五章，讲了好几句话。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他说呢，我所说的话呢，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他对于父神顺服、顺从父神的这件事，一点点偏差他都不敢，马上修正。他一定要所谓的 in line， 站在同一个方向、同一个路线、同一条线的上面。他是这样子来完成他的人生的目标的。我们不能说目标对，方法怎么做，哎呀，不要紧。你只要读一读出埃及记耶和华是怎么样子的指示摩西来造会幕，都会让你惊讶不已的。连一个螺丝钉怎么做，神都要规定。假如我们从今天来讲啊， 那么真是，哎呀，何必这样子婆婆妈妈嘛？你就是把一个工作交给人，那么他就让他自己去做嘛，不要做那种所谓的 micro management 啊。神不跟你讲这么这些道理的，因为呢，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细微的 micro management 的当中呢，神所要求的是这些有清楚目标的人，你们也是需要学习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只有一个目标，态度不对，神都不要。这个是我们所信的神啊。那大公司的总裁假若来这种管理制度呢，不 work。 但是在天国里一定要这样子才行，因为呢，神不但是看重我们的目标，神更看重我们的内心的态度是如何。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这位人子都在那因所受的苦难的当中来学习顺服，虽然身为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做人子，以神的身份，他都需要学习如何顺服父神，何况是我们呢？不但如此，圣经更告诉我们，这位人子当他顺服神的时候，神是何等的喜悦。天开了，天开了，有三次天开了，都是谈到说父神向子，向耶稣基督来见证说，这位子是我所喜悦的。第一次是受洗，当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站在罪人的地位上面接受洗礼，他不需要接受洗礼的，因为当时候的洗礼呢是约翰之洗啊，约翰之洗是认罪的洗礼啊，认罪悔改的洗礼啊，而耶稣何必去认罪悔改呢？但是呢，他要站在罪人的位置上面啊，天开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二次天开了，是在山上变相的时候，改变形象的时候，啊，天就开了。那个时候呢，他其实就可以回天上去的，天已经开了，他已经又回复到他的荣耀了，他就可以一步就登天了。但是他却没有，他在那边谈论去世的事情。这个去世呢，不是一个夭折的折，一个肘子旁，是世界的事。就是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如何受害，然后呢，为世人舍命，然后再复活，然后再升天。谈论到这么样的一个十字架的事情，一谈论到这个东西呢，他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呢，哎呀，父神又见证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第三次呢？是在约翰福音，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最后一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它还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那个死，那个一粒麦子死了，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他自己要上十字架。他若不死，他的生命就没有办法那么结出在我们的里面的那种基督耶稣的新生命，就没有办法。又是顺服了，天就开了。就因为神是何等看重啊！我们是不看重这些东西，我们小孩子那么从小呢，那么第一句话就学什么 no， 这个是第一句 no， 就摇头 no， 从小就是这样子。那么那时候好，那么就管教他，要教孩子听话。那个听话是什么呢？ independent， 就是要孩子要 independent， 要 叫他听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他不要听话。那这个是我们在教孩子，哈，真是。但是父神呢，所要的却是一个顺服的一个企业。今天我们要生活在主的我也做事的里面，绝对不只是建立在我们的聪明、我们的能干、我们的经济、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热心、我们的努力的上面，并不是说这些不好，而是这些东西假若没有一个降服主的根基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废物，在神面前看起来都是废物。主所看重的就是你肯顺服吗？在顺服的当中，一个人产生谦卑的信心，也在顺服的当中，一个人产生洗脚的爱心，也在顺服的里面，一个人产生因着忍耐而来对神对人的盼望。那这是第二，主怎么做事，他就是顺服。第三，主怎么做事，他有一个举目的一个行动，有一个举目的行动。举目这两个字啊，这个动作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这样子举目。第一次圣经里面提到举目，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三章，那么讲到罗德的举目。那我们这个读圣经，我们都知道这个罗德的举目是看到世界上面的所有的一切的好处，那么因着这个举目他有所选择，看见世上的好处是世界所能够提供的好处，根据这些好处他有所选择，那么这个结局我们都知道的，妻子到后来变成是严柱，两个女儿做了神最最不喜悦的事情，造出摩亚跟亚门，到后来神借着先知预言说，这两族呢，我要从万民的当中除去他们的名号，他们要在万国的当中那么败亡，神是不喜欢的。弟兄姐妹，暂时有好处，为着世界的所提供的，我们来举目，暂时有好处，但是终究是亏损。这个岂不就是所谓的信用卡吗？信用卡是什么 ？Enjoy now， 然后 pay later， 这个是信用卡，这是信用卡，这个就是错误的举目。神是 pay now enjoy later。 紧接着罗德的举目，再来就是信心之父的举目，亚伯拉罕的举目。他说你向东向西向北向南，你看，有人了解这个圣地的地理的人告诉我们说，当时候这个亚伯拉罕他根据耶和华所讲的，那么东西南北举目啊站在这个伯特利那边的山上，那么举目啊所看到的是什么呢？都是石头，石头，这个都是石头。耶和华说，这些我都赐给你，你要不要一大堆石头？你要不要？但是呢，这位信心之父到后来17章18章，哎呀，真是跟你说，越走这个生命就越丰富。有没有失败？是有的。有没有挣扎？是有的。然而呢，步步看到神的带领，步步看到神的祝福。 到后来成为受割礼的，还有不受还没有受割礼的人的一个所谓信心的榜样。到了这个新约最最出名的，那么就是耶稣基督的举目，就是耶稣基督的举目。圣经里面经常讲到这一方面，耶稣的举目至少有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异象，一个异象，他看见了我们的思想逻辑所看不见的事情。所以呢，他告诉门徒说，你要举目观看，这个庄稼已经都熟了，要加紧努力，机会不多，需要是那么大，你要举目，不要只是看着自己的需要、家里的需要，那么这个自己的教会的需要、我们这个地方的需要，不要只是这样子，你会失去这个意向的，会失去前景的。第二呢，他的举目又造成他怜悯的心。假如我们不举目，我们都很难感恩的。最近呢，我们呢也是在这个感恩节里面呢、那么大家也是在谈论这个事情啊。他说呢，你假如不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需要的人，我们说身体的需要吧，我跟你说，连火鸡你都不会感恩的，再丰富的一餐你都不感恩的。你没有看到说有多少的灵魂一直迈向这个黑暗的地狱里面的，我们也不会为教会感恩的，而觉得还教会欠我们什么东西的呢？你若不举目，我们就没有怜悯的心。第三，耶稣的举目不但是有意象，造成有意象，那么造成一个怜悯的心，并且呢是给他有一个更大的信心的力量。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那边，他仰望神，祷告仰望神。多少时候我们像罗德一样举错了目，举目是举目，但是举错了目。耶稣的做事绝对不举错目，他更不是闭关自守的人，他处处看到跟他接触的人的需要，照着神所加给他的力量、责任、负担有所付出。最后，耶稣的做事是怎么做的呢？是有一个得胜的把握来做的，得胜的把握来做的。耶稣被钉之后啊，这些门徒们呢，以为说我们所跟的都失败了，我们所跟的都失败了。所以呢，在复活的那一天，我们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都读到了啊，有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那么要到以马忤斯去，在路上呢，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跟他们说：“哎，你们在谈论些什么呢？你注意那两个门徒所讲的话。”他说呢：“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那一位呢，他竟被解去，定了死罪。哎呀，我们的盼望都没了，多么的消沉啊！”弟兄姐妹，你假若用这样子的一种消沉的那种心态，那么来服侍神呢、跟你说，前面的路走不下去的，并且呢，带来整个教会、整个团契，或者说跟我们接触的人呢，都是一种灰色的信仰。除非你我能够有像耶稣的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得胜的确据，不管周遭的环境如何，不管我的境遇如何，在父神里面是得胜的。 终究是得胜的。你看耶稣的讲论啊，他说这个世界的王，这个世界的王我已经胜过了，在你们里面的呢比整个世界都还大，那个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没什么。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人家还不相信说他讲的话是对的，觉得说哎呀，他是以一个所谓的受害者，以 victim 来结束他的一生，他是受害者 victim。 一直到他复活之后，这些门徒亲自经验到他复活的大能的这些门徒才知道，哎呀，当时候他受死，他被钉死之前呢，不是 victim， 不是受害者，而是得胜者，是以 victor 来被钉死之下的。今天我们是生活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光中，弟兄姐妹，你心里有没有那样的一个把握？虽然好像工作没什么成果啊，虽然是很辛苦啊，虽然环境的压力是这么大，但是呢，在主里面所做的工作绝不突然，因为呢是 victory， 是得胜的，是得胜的。为着主所做的事，哪怕是一个这么小的事，是得胜的，是得胜的。保罗他对这一方面很有经验，因为他为主受苦很多，我相信在心里面的打击也很多，所以呢，当他的信心被主所坚固，他写信给各地的教会，处处都流露那种把握。感谢神在基督里率领我们跨胜，并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而是那个宝贝在这个瓦器的里面。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就是这些字句代表出一个对主有得胜把握的人，好像基督的得胜在他的心里面定了根了，你拔不掉。就是这个东西。我对这一方面的感动特别深啊，我觉得今天好像我们信耶稣，那么就是平安喜乐，那么就是有永生的盼望，那么这个都是对的。但是呢，我盼望我们把这个救恩，那么能够看得再广一点，再高一点，再深一点。主救我们，当然是为着我们的平安喜乐啊，为着我们永生的盼望。但是呢，假如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救恩的思想提升到父神面前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是为着他自己，是最重要的，还不一定只是为着你我个人呢，还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为着他自己的意志、感情、计划、做法，为着他自己的。我们蒙拯救，乃是要参与在他的做事的里面，在他的做事的里面，我们得着了那种所谓的永恒的平安喜乐。换句话就是说，那个平安喜乐呢，应当是在神面前，应当是把它看作是副产品。神的拯救的心意是看为正品，我们的蒙恩，我们的所谓的平安喜乐是副产品才对。当我们到各处的教会走动，那么呢，跟弟兄姐妹接触，非常的惋惜，觉得好像我们救恩 啊，就很感谢神啊，给我们有一个教会，那么呢，我们的这个平安喜乐，那么呢，啊，遇见难处可以向主求啊，感谢神啊，到此为止，到此为止。但是我们看见那些能够穿透这些东西的，能够穿透这个副产品，能够进入到神的这个最高的那个呢？哎，你看到这个那个教会的那种基督生命的那种活力，啊，真是不得了，真是不得了！哇，我真是很盼望，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位，并且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最最疼我们心爱的教会，那么呢，能够穿越这些，并不是说平安喜乐是不对啊，而是呢，神的计划比这个还高，穿越这些，那么见到。所以，请各位要牢牢记住，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们一起祷告。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我们能够从罪恶黑暗的当中拯救出来，好叫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福分，能够参与在父神跟我们的主的救赎之功的里面。主啊，真是求主你自己来教授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凡是有愿意的，凡是信靠你的，凡是在救恩上面有经历的，都能够成为主你自己合用的一个器皿，能够为主所用，在这个世代，在这个周遭的环境的里面，成为一个福音的媒介，能够把基督带到需要的人的心中。特别在这个年底的时候，有多少人啊，在那边孤单，在那边叹息，在那边挫折失望。哦，主啊，真是求主你叫我们懂得来举目，懂得来卷起袖子，啊，懂得来把耶稣基督介绍给需要的人。我们相信主啊，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你就大大的使用。祝福你的教会在这边能够成为一盏明灯。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